赛亚书五十八章，以赛亚书五十八章，这章的中心是伪善自欺与公义怜悯，这是两种。神要求我们除掉伪善自欺，让我们追求神要求我们的公义和怜悯。公义怜悯就是神的敬虔的道，这我看这章的最要紧的，要行出敬虔的道，也就是敬虔行道，才蒙神悦纳。啊，这章重点是讲先知以赛亚奉召，让他指责当时以色列人的伪善，他们尽时尽时都是追求外表，里面却是充满罪恶。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也引出来那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他们都追求外面，里面是根本失掉了敬虔的实意，这是主所不喜悦的。所以这章一面告诉我们要除掉一切伪善和自欺，另外他也指出了神所喜悦、神所拣选的进食，所拣选的是什么样的？这个主所拣选的，就是要我们行公义、好怜悯，让我们真是存着谦卑的心与主同行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段是一节到五节，这一段就是揭露伪善的进食。神借着以赛亚来揭露当时以色列当中所存在的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伪善的进食。进食不是不好，但是最要紧的，你这个进食要蒙神悦纳，这个进食可不能是伪善的进食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点，你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，扬起声来，好像吹角。所以作为神的仆人，要大声疾呼，要吹角。我们这个以西结的时代也提到，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一节到六节，神说我立你立以西结做守望者，要他吹角。所以做守望者吹角的意思就是去警戒别人，叫吹角啊，吹起这个号角来。吹角的目的是什么？叫人清醒，他叫人不要再沉睡。吹角就是一个号令，这个号令是警戒恶人，是警戒人不要犯罪，警戒人啊，要离开自己所行的一切的恶，要能够离恶，能够行善，这就是吹角的目的。所以作为先知来讲，作为神的仆人来讲，就要去吹角。吹角就是吹出大声的号角，警戒人，叫人到此止步，指出人的罪恶。所以以赛亚就是这样一位先知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常常是大声疾呼，叫人不要犯罪，而且不但指出不但让人不要犯罪，而且指出人那个里面的伪善。主耶稣也是这样，所以神说你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，扬起声来好像吹角，不要停止，不可止息，你不要停止，你一直在喊叫，要吹角，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。为什么要吹角？就因为神的百姓里面有过犯，雅各家里面有罪恶，这个过犯它原文就是悖逆，指出他们的悖逆来。所以最大的罪什么？就是悖逆。悖逆就是不听神的话，不是没有神的话，乃是不听神的话，这是最大的悖逆。所以神叫先知，你要指责出来。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们为什么来听到，为什么来读经，目的就是让神给我们指出来。有时候不给我们指明，我们好像还是糊里糊涂，自己明明错了，自己里面有悖逆或者有伪善，自己好像还是不大清楚，或者根本没有真正的认识。所以说要指明，要说明，两个说明，说明他们的过犯，就是说明他们的悖逆，像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。那这一段里面重点是指明他们什么罪呢？主要的是一个伪善自欺，伪善自欺。我们从第二节很清楚的看见，这个他们就是指的以上所说的以色列家、雅各家，说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你看多热心呢、你看多属灵呢，天天都在寻求神，大概每天都读经，每天都祷告，或者常常去敬拜神，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判例，喜悦亲近神。我想啊，我们注意英文就更清楚了，这里有两个似乎，一个好像。似乎在哪里呢？就是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似乎乐意明白我的道，那看起来这样的意思，其实呢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给人一种假象，像上帝也来 什么意思？就是真心不得当，敌意的才是艺人。在约翰一书里讲，敌意的才是艺人。我们进晋升以后，我们要行义，就是遵循主的道，很清楚的话。在这里加一个什么？加个好像，前面是似乎，这后面就是好像，就说明啊，这里你这里讲不是真实的光景。以赛亚书五十八呢，啊，我们现在看第二点，这先知就指明出来了，这些个国民呢，天天寻求神，其实呢是似乎乐意明白主的道，好像是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神的典章，这也是个好像里面包括的。啊、所以整个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看起来很属灵，实际就是假的，是虚假的，是似乎，是好像是不理解神的典章，好像是敌意的国民，向神呢询问公义的判决，因为主的话是公义的判决，就是说来到主面前就得到真正的这个公义的这个判决，就能够知道是非，因为主的话是公义的判决。底下呢，比喻亲近神的前面也有一个似乎，这个似乎你看了两个似乎，这个似乎的意思好像是喜欢亲近神，因为你从表面看他常常来聚会，他常常祷告，他也拿本圣经，但是呢加了个似乎，加了个好像，所以这就是先知指责神的百姓这样的伪善，这样的自欺，那就是说喜悦亲近神，我们应该亲近神，新约雅各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怎么亲近神，大家看一下雅各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怎么亲近神，那绝对不是似乎是亲近神，好像是亲近神，就是给我们真正的亲近神。那你真正的亲近神是怎么样的亲近神呢？这里雅各书第四章，大家看一下七节到八节，我们一起念一下，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叫亲近神，一同念一下啊。
故此你们要顺顺神，勿要抵挡魔鬼就必离开你们，逃跑了了。你们亲近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呐、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呐、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
所以这两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怎么叫亲近神？第一，你要抵挡魔鬼，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常常来。恐吓我们，来威胁我们，来诱惑我们，来引诱我们，来试探我们，要抵挡，要靠羔羊的宝血抵挡魔鬼，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，你不能够又听神的声音又听鬼的声音，这要抵挡。第二，要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，那怎么亲近呢？下面告诉你，要离开罪恶，有罪的人呢、啊，你要清洁净你的手，心怀爱意的人呢、啊，要亲近你的心，手洁心清才能亲近神，我们必须要做到手，我们手真的干净，做不该做的事情，我们的手拉拢手段、啊、人工人意，许多人的东西，自己的办法，就是说自己的一套，人手人工，不肯靠主，靠自己的手段，自己的手腕，自己的办法，手心我们也讲心怀二意，不是专心清心专意的来爱主，心怀二意，又信又不信，三心半意，三心两意，心怀爱意，所以要清洁你的心。当然我们不能靠自己清洁，我们要靠耶稣的宝血，我们借着主的道和圣灵的工作，求主洁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清洁无疑。但是我们翻回来看见这里呢，这里神的百姓却是似乎是喜悦清洁神，就是说不是真的清洁神，这就是一点二点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，第三点以后就是 指责他们伪善的进食，他们的伪善具体表现在哪里？第三点以后就告诉他们非常注重进食，而且他们呢像埋怨上帝，两个问号，第一，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进食你怎么看不见呢？第二啊，我们刻苦己心，我们这么样的谦卑啊，这么样的好像这么的虚心的样子，你怎么就不理会呢？就是质问上帝了。实际上呢，底下神就回答，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样的进食对不对，这个进食为什么得不到答应？神好像看不见，好像神不理会。这个神看不见，神不理会。我想这意思就是他们进食了半天，求了半天，好像没有回答，是没有回答。或者为某一件事祷告，祷告来祷告去，进食就是说甚至不吃饭来祷告。结果呢，得不到神的回答，神也好像没有看见，神好像不理会。我们就是刻苦己心，在英文就是谦卑自己的意思，谦卑自己，好谦卑啊。好一个人看着起来像好像很 先回的，看呐，你们进食的日子，那哪叫进食啊？是干什么的？一面进食，一面在求利益，自私自利，在为自己利益熏心。一面在进食，一面还乐逼人为你做苦工，这个意思就还叫剥削人，让人家劳苦，你那个就坐享其成啊！你还乐逼人为你做苦工，你这样进食有什么用呢？就是说，行为上一点没有遵循主的道，只是在那里外表的金钱，只图表面的金钱，因为进食也是金钱的一种。这进食有什么用呢？底下你们进食，接下来孩子们互相争竞，外面进食，实际上还跟人打架，跟人有意见，还互相争竞，甚至以凶恶的拳头打人，这更厉害了，都打人的地步了。这个打人有的时候没打人，但有时候我们说话也像打人，一句话这个大硬石头就打到人心里面去了，好像用刀刺人一样，用拳头打人。那你这个进食有什么用呢？就是你根本没有追求主的爱道，又不彼此相爱，又是这个虚虚假假，又是这个占人的便宜，占人的利益，所以说你这样进食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主要说你们今日进食，不得使你们的生命轻微于上。以赛亚书59章不许我们这样念啊，下一次我们就要念59章。59章一节二节就告诉你们，为什么声音听不见？你祷告好像神没有听见，难道神的耳朵发沉吗？难道神的膀臂缩短吗？一节二节我们念一下啊，以赛亚书59章，一起念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不能拯救。耳朵并非发沉，不能听见。但你们的罪孽是与你们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哪在变不听你们。所以神的耳朵不是发沉的，因为有罪，你有罪你进食都没有用，这就是外表的进食，不得使你们的生命轻微于上。这样的进食，第五节，岂是我所拣选只能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下面念了三个问号。以色列百姓前面问了两句话，两个问号，现在神回答是三个质问。第一个，神说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拣选只能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意思说你这样的刻苦己心白刻苦没有用，不是神所拣选的。第二句，岂是叫人垂头向伪尊，用麻布和芦苇铺在他以下吗？意思说你这个进食的简直一天头啊低耷了个脑袋，哎呀好像好刻苦好痛悔，又呢躺在这个芦灰和什么呀，和这个麻布的上面，就是披麻蒙灰，表面披麻蒙灰都没有用啊。我们就在经文里特别让你这边，当他们痛悔的时候都是披麻蒙灰，如果你真正的披麻蒙灰，那人越难。如果你只图于外表看起来是这样的话，神说这岂是叫人垂头向尾的，用麻布和芦荟铺在他以下吗？第三个问法，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接纳的日子吗？你不管进食几天，神说我不接纳。在新约里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十八章呢，耶稣啊讲了一个比喻，讲了两个人到圣殿里去祷告，一个就是法利赛人，一个就是那个税吏。法利赛怎么祷告？仰着脸，是不是？他自以为利益的样子。我呢，不像这个人，又是勒索又不义又奸淫，我没有这些罪。我呢，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所以以进食为夸口，以进食为夸越。而且我呢，我把我所有的我十分之一都献上，十分之一献上是应该的。他也拿这个当作夸口。所以耶稣说，底下另外一个人呢，就是那个税吏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。是这样的真正痛悔，说神呐、垂着胸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结果呢，主耶稣说最后哪个叫蒙悦呢？反倒这个税吏他的祷告蒙悦了。所以进食也就是祷告，这种刻苦己心的祷告。我们首先提一下，在圣经上无论是旧约和新约，真正的进食是神悦纳。圣经里提到有进食的要求，比如说以色列在每年的赎罪日要刻苦己心，要进食祷告，因为他们要痛悔罪恶，这一年的罪要好好的在心里面痛悔，需要进食祷告。在旧约里，约沙法的时代，我们这约沙法是个比较好的王，他遭遇到三国联军以中人米乌尼人呢来攻击他的时候，他面临着联合大军外敌 来举例的时候，他知道没有办法，所以他就宣告禁止，在你全国禁止祷告。结果呢，神就救了他们，没有动一招一兵啊，神就救了他们。他们就是赞美，穿上圣洁的礼服来赞美神。结果呢，就救他们脱离了外敌，神为他们又很仇敌。还有尼尼微人约拿，不是后来悔改了吗？从大鱼肚子里出来，约拿去尼尼微讲道，结果尼尼微全国的人都宣告禁止，彻底认罪悔改。结果神约拿甚至于神的后悔不掉所说的在，所以在旧约里提到，那在新约里有没有？在新约也有。所以真正的禁止是神约拿的，在这里负指责的是那个虚伪的禁止，神不喜欢。神圣也没有规定一个礼拜要禁止两次，法利赛人守住，因为这些都是传统的遗传啊，他们都是这样，反正一个礼拜禁止两次。圣经禁食，我想啊，禁食最要紧的要有目的，一个呢是要真正的敬虔，实际要有目的。如果你一点没目的，反正我一个礼拜禁食，我们在大陆听见有人禁食，一禁食禁食40天，结果禁食到最后死了。他说耶稣禁食40天，我也跟耶稣，你跟耶稣比呀、结果到最后饿死了，这多不荣耀神！不要这样的禁食，都是外表。但是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禁食。耶稣的时代提到赶鬼，耶稣说这一类的鬼非禁食不可，一定要禁食到。你才有能力，你刻苦己心，你特别亲近神，你甚至这几天你这个祷告特别有能力，结果就能赶鬼，这是耶稣亲自说的。所以禁止，你真正在主旨意中的禁止是蒙主约拿。在使徒时代，我想也可顺便讲一下，使徒时代有没有禁止？有的，使徒行传13章就讲到，他们禁止侍奉主，禁止的时候就受圣灵的差遣，以后呢？他们圣灵差遣以后，他们出发的时候又禁食祷告，有禁食。以后呢，他们到了去建立教会的时候，他们也禁食祷告，把他们交托给神，按理长老这些个事情也禁食祷告。所以使徒时代也有禁食。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有40天禁食，40天禁食，耶稣完全得胜。所以圣经上有禁食，但是绝不像今天这里所说的禁食，完全是虚伪，给人看。那当然没有用，所以神说我不悦纳，不是我拣选的，你这样禁食没有用。在马太福音6章，大家记住没有？耶稣啊曾经啊提出3种情况，都是指出法利赛人故意的禁食给人看，故意的祷告给人看，故意的形象给人看。马太福音6章，耶稣都不喜欢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你禁食你要梳头洗脸，你祷告暗中的父，暗中父查看形象。祷告禁食3种情况都是一样，一定不要故意给人看，或者故意的造作的表示自己多么虔诚。当然这个问题不一定是禁食，不管什么问题，就关于侍奉方面啊，我们敬拜神方面，我们侍奉工作，我们一定要求主除掉我们的虚假自欺，这些个主都不悦纳，要追求真正的禁食，那就是真正的敬虔，真正的敬虔。那么神喜悦的敬虔是什么呢？6节开始，大家看6到12节，6到12节就是神拣选的禁食，就是神非常具体的。所以先知的话很重要，一面指责你不对，不对在哪里，一面告诉你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禁食，是神悦纳的禁食。我们看第6节，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脖上的锁，只被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额吗？这还是妄话。但这个妄话的意思就是神清楚，神所拣，神叫他们听清楚，神所拣选的这个禁食是什么样的禁食，就是不像以上那样的禁食。最主要的，我看这一节的意思是什么？大家看，就是宽恕待人。神所拣选的禁食，就是让你把你那个凶恶的绳子，一天把你的弟兄，把你的妻子，有的人对太太，有人对丈夫，我亲眼看见。有的人对丈夫啊凶得不得了，简直把人捆起来，处处指责，处处叫他不得自由，这个你也等于把他捆起来一样啊！你要松开凶恶的绳子，这凶恶的绳子就是你老丢人的绳子，一天的捆绑人，叫人简直的你品头品足，你是动辄就是不对，人家哪都不对，这就是捆绑人，或者老是指责人的罪。解下额上的锁什么意思？就是叫人做奴隶，叫人为你做牛马，因为这个额上的 说，就是这个主人呢，叫这个奴仆要宰鹅，还有呢就是牛马，他要上鹅，上了鹅以后，他好听他们指挥，要有个鹅。但是神说，你要解开，你要松开，解开松开啊！而且呢，是被牵着的自由，你不要把你的弟兄，把主内的肢体啊，把他囚在监牢里面，让他不自由，也把他解开。什么叫把人囚起来了？就你跟这个人不对付，老跟他作对，他看见你都害怕，他听见你声音他都发抖，是吧？你叫人心灵痛苦，不得自由，就是等于把他捆绑起来，叫他受欺压。所以你要解开，你要让人家得自由，你要折断一切的恶。那这意思不就是要宽恕待人，不要跟人家没完。我们应该对付自己是对的，可不能够去救别人。实际上你叫人痛苦，实际你自己也痛苦，你叫人不得自由，你自己也没有得到真的自由。所以神说你要解开，这样的见识才有用，就你实际的去做，真正的去爱人，去宽恕待人。宽恕，主耶稣说，如果你半文钱没有还尽，你怎么能从那里出来？要饶恕人，要饶恕人。所以这样的不肯解开，不肯松开，都是不饶恕人的一个表现。对别人放大地，对自己呢，就是可以说无限的，就是宽恕自己，原谅自己。底下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？就是怜爱救济。你要做到怜爱救济，也就是好怜悯的意思，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。他那饥饿，你这还是追求属灵的金钱，你不给他饼吃，是吧？把饼分给饥饿的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多少孤苦的人没有家，你把他接到家里来。这也代表有些叫困苦的人、失落的人，我们把他们带到教会里来，这也是啊，让他们不再漂流，那么灵性啊不再失落，而且先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。赤身就是没有穿衣袍的人都是赤身的、啊、没有信主的人不是赤身的、啊、怎么到就问一天的行为，衣服都是代表行为，行为一塌糊涂就好比赤身一样污秽不洁，就耻到今天。但是你能够把衣服给他穿，那你这是给他遮体。我们把给人什么衣服啊？我们把救恩的衣袍给人，想让那个穿上救恩的衣袍，让他那个遮盖他的羞耻。而且你要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，不掩藏的意思而不转移，你不要不顾的意思，你不要扭头就走，你要顾惜自己的骨肉，自己的亲人。所以保罗也讲，如果不看过自己的亲人，连不信主的还不如外人呢。自己的亲人都不顾，你还顾谁？所以这个第七节不就是怜爱救济？真正的敬虔要做到实际的宽恕别人，要怜爱救济。所以第八节，这样你的光就被发现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禁食蒙允发光复兴，主所拣选的禁食，如果你真正做到主所拣选的这几条，你照着去做，宽恕待人，第一，第二，怜爱救济，第三，离恶求善，也离开自己的罪恶。离恶求善在哪里啊？我们接着看后面，就是第九节的下半句，他又讲到第九节下半句，大家我们先看一下。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宅人的指头，并发恶言的事，你里面这么多恶，又是什么呀？指宅人的指头，看见别人老不对，还有呢发恶言的事，一天所发出来都是恶言，毁谤人，发怨言，这一切事你都要除掉。这不就是离恶求善？你离恶求善，你宽恕待人，你怜爱救济，这样的禁食是神喜悦，不但神喜悦，禁食蒙允，而且发光复兴。你看接下来第八节、第九节，接着下来到第十二节，都是讲到复兴的允许，你就发光，你就能够结果子，你就能够复兴，你就蒙恩。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敬虔行道，主才悦纳。所以我想这个道啊，都跟我们自己可以有联系。我自己也体会到，当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或者当我进守望楼的时候，当我在亲近主的时候，我心里跟某某人还心里有点疙瘩的话，我就要拼命为他祷告，也为自己认罪。当你认完罪以后，当你里面呢对别人一点隔阂都没有的时候，或者你根本没有办法饶恕他，或者是有的时候这种情况是 个死去的耳鼻子，或者你心里曾经有一些的受伤，那这样的话你祷告真是没救，你也是自己明明体会到这个祷告是根本不行，因为你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你还没有对付好。我自己多次体会到的，当我在主的面前谦卑认罪之外，他比我好，他比我好，他很多地方他好的有我没有，虽然他也有不好的地方，请你让我能够原谅他，让我能够饶恕他，让我不计较。哎呀，你这么祷告祷告啊，主的宝血不再赦免我的罪，而且把你和他之间那个隔阂主就给你拿掉了，这个你跟主就是面对面亲近主，好喜乐好平安，这个祷告主一定念的。所以我们要体会，这个我们大家要联系自己，我是都有这个体会，对吧？今天有时候好难受，这个难受没办法形容，这个难受你就把这个难受带到主的面前，主啊我不能得胜，你来到主面前主就能让你得胜，一来到主面前主的爱出满，你觉得没那么再可爱了，最不可爱的人也可爱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自己是没有，但是主的爱就能够叫我们，因为圣经说爱那个遮掩许多的罪，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特别告诉我们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你们当怎么样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下面一句就是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所以今天这个道啊，我们看看以赛亚五十八章表面讲禁食，实际是什么样，实际就是揭露出里面根本没有爱，金钱的道就是爱的道，你看一天就指责别人，去欺压别人，捆绑别人，对付别人，就不对付自己，这哪是爱道啊？就没有遵循主的爱道啊！我们常常对别人好公义，实际主的道是让我们对自己先公义，先要对自己公义，然后你才能好怜悯，你才能够去怜悯别人，所以我们自己去体会，当你这样的去追求，主啊我是没有，我恨的还来得及呢，我气死了，真的，我伤心我难过，不愿理他，但是你好好祷告，你祷告祷告，主就把他的爱都赐给我们，爱那个遮掩许多的罪，这彼得前书就告诉他，先说是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，但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隔阂或者很多的问题，你根本不能饶恕的，所以下面就接着一句，因为爱那个遮掩许多的罪，这个遮掩罪的意思是说你对对方的一切的过失你就不再计较，这样的遮掩在真言里有这样的话，爱遮掩许多的罪，不再计较，你就不再看见他的缺点和短处了，你就能够为他再祷，也能够宽恕他，这样的进食主说我悦纳，你这样的祷告主说我垂听，而且呢第八节说这样你的光就发现了，你里面没有黑暗了，约翰一书不是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恨弟兄你就在黑暗里面，你根本没有光，爱弟兄的在光明中，约翰一书第二章，爱弟兄的在光明中，所以如果你追求爱了，哎呀他可怜，我求主怜悯了，虽然他有很多缺点，我为他带到啊，你给他饼吃，你给他的需要，你关心他，你不可爱的你要特别的爱，那么神说你发光，你就有光，你的光被发现，好像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意志叫速速的发明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得意志要检查检查，可能你里面对人有亏欠，你检查了你改变了，神说你的意志叫速速的发明，你的功力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后盾，这个你就是行出公义的道来，你走到哪里都亨通都顺利，你的公义在你前面行，因为神就是公义的，他喜欢我们追求公义，但我想这个公义最要紧的我们先对付自己，我们常常老毛病是什么呢，就是对别人很公义，对自己百般的原谅，大错一遍小错小错都没了，自己没事，可对别人可就是没完没了，这个主不喜欢，所以你如果真的这样去行主的爱道，谦卑痛悔，那么你的功力必在你前面，要花的荣光做你的后盾，荣光就是荣耀，神的荣耀就在你前后包围，后头都是神的荣耀，那你说多蒙恩呢，那时第九节你求告一花必应允，这样的祷告主应允，就不会像前面第三节我们进食你为什么不看你，好像我们祷告你也不应允，你连理都不理我们啊，这不理是有原因的，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主不垂听，我们真要找原因，我们也每一次都要找原因，那这样的话你每次祷告神都感应了，所以说你呼求你求告我耶和华应允你，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，神都在回答，神说我在这里，所以这是一个蒙恩的途径，是一个蒙恩的途径，是一个蒙福的途径，所以 求都让我们去追究。接下来第九节刚才那个后半句我们已经念了，就是做到你要除掉刚当除掉的。当除掉是什么？就是重恶，这个重恶就是加在别人身上的重恶，叫人简直喘不过气来，叫人简直抬不起头来。有的做老板的也是这样，叫他干活干活一点不让人欣喜。你很讨厌的，可是当你做了老板，我们做了老板可能也是这样，就是为了压榨嘛，你多够挣钱呢、啊、你多出点活啊。做老板容易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高高在上啊，他就不体会人家做的底下做雇员的这种痛苦。所以你要除掉重恶，你别加在别人身上的这个重担，那担不起的重担和指摘人的指头。耶稣也告诉我，你自己眼中还有良木呢没拿掉，一天的指摘人家，你挑人家眼中的刺，还有发恶言事你都除掉。下面又说到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我们注意啊，特别讲的你的心，所以我们要从心里做。有的人你看他也行善，因为有钱呐、啊，给点东西你算了，行点善言也，积德有人做啊。什么外邦人、佛教、道教人也讲行善，这个不是从今天不是主要求，主要求我们是从里面，你心要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是困苦的人得到满足。下面，你的光就比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真正是黑暗中的光。这个世界就是在黑暗。人人彼此都是耳诈毁誉，人人彼此之间都没有一个爱的一个基础，都是彼此利用利害关系，所以在黑暗中，那你这样的做，那你行走的道就是有光了啊！你的光就变成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就变成日午。那这句话大家看看真言书怎么说的？真言第四章，怎么叫幽暗变成日午？真言书第四章。第十八节，十八节一同念啊，箴言第四章的第十八节一同念。
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、
啊、下面就是恶人道好像幽暗了。恶人的道他不行走的这个光明的道，他不肯追求圣洁，不追求爱心，他不肯痛悔，当然他就是在黑暗里面。所以义人的路，那我们要走义人的路。义人的路是信心的路，也是行道的路，要行走的道。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不错，但是你要因信还要行义，你要行出来，不是单单听道。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是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所以这里不是神的允许吗？你的幽暗就变为日午，这个变不是一下子变的，是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从黎明的光一直那个发光发光越来越强烈，造成一个日午的光，强烈的太阳的光，就是能够为主发出这么厉害的光来。这个光人人都需要，没有人不需要这个阳光。所以说真正能够为主发光，能够好像黎明，开头是黎明的光，黎明光就是破晓啊，从黑暗里发出来，一直照一直发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一直发光，越照越明，越来越追求，越来越追求主的道，越来越行主的道，那你就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所以这里说你的幽暗就变成日午。我想啊，从这个时节以后吧，可以说就是主的这个近前的进食，神所给的允许，宝贝的允许。这个允许就是发光复兴，不但发光，后面接着还有复兴。发光就是复兴的光点，你能够发出光来。什么叫发光？有美好的见证，能够为主做见证，为主结果。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看出你们的好行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彼此相爱就是发出光来，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去做。第一节是二节，就是复兴的光点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那就是说你这一个肯遵行主的道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着谦卑的心与主同行，这样的敬虔行道，这样的爱神爱人，神说你一定是活在神所什么看顾的那个活水的泉源里面，好比一个园子一样。神说我时刻引导，时常引导，是你什么呀？是你在干旱之地心满意足。就是干旱之地什么意思？让你在苦难中，在干旱之地你心还能满足，骨头强壮。因为什么？神浇灌你，神亲自来浇灌，就是你能够涌出活水，满得神的赐福。这就是灵性复兴，生命 丰盛，你还复兴，而且那些催你的人，那就是你这个教会的蒙恩，你周围的人们都蒙恩，催你的人，属于你的人，就是一切被我归回的子民嘛，必修造已久荒凉荒废之处啊，就是说使你从荒废当中能够什么呀，能够得到复兴，不再荒废，那个成为复兴的光景，你要建立累在的根基，这个拆毁是虚子，根本没有这个拆毁，就你要重新建立，本来是荒凉的，是拆毁的，现在呢重新得到建造，得到建造，教会荒凉，因着你这么样的爱神爱人追求敬虔的实际，那么结果你就会复兴起来，而且别也复兴，整个的教会都复兴，你被称为不破口的人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人，处处能够对别人有益处，走破口的人，这个是很重要，就是为人警醒祷告，用爱心来走破口，与人和睦，令人和睦，使人和睦，这都是走破口。走破口我想是多方面，第一是为人带祷守望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教会啊，有人说最近我们人数减少，那可能也有多种原因，我们不知道，可能有人休假了，或者有人回台湾了，或者怎么样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为教会做走破口的人，或者听到的看到的，不管教会存在什么问题，或者有个别人想不通或者怎么样，你要为他们代祷。走破口还有一个什么，使人和睦，哪个跟哪个有意见，你要去做好，做个什么使人和睦的人，要帮助他们来和睦。走破口重修路径与人居住，这道路已经都荒废了，就不能走路了，你要做一个修桥补路，那个带领人使人能够走得正，能够为瘸腿的人呢、能够把道路行直，这是多么要紧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，真正的禁止是主所要求我们，这个禁止你看看带来这么美好的允许，可以求主让我们追求敬虔的道啊，让我们不但自己蒙恩，叫别人因我们也蒙恩，这样的人一定是蒙神应允，而且发光复兴，生命得到丰盛，而且能够带给别人恩典，这就是主要的这一个。因为这张圣经主要的人就是讲到伪善自欺与公义怜悯，就是说我们要除掉主所憎恶的伪善和自欺，我们要追求主所喜悦的公义和怜悯。你说怎么叫公义和怜悯？刚才主所拣选的那一个第六节以后，这要解释第六节以后，神说我所拣选的禁食，那下面就是你要追求公义和怜悯的具体实际，你要松开经络的绳子，你要解下额上的锁，准备亲爱的得自由，这就是你在追求公义了，追求公义。你要怜爱这些人，给人家饼吃，给人衣服穿啊，把漂流的穷人给他接在家里，那你是真正的追求好怜悯，所以行公义好怜悯，公义怜悯是很要紧。公义的意思什么？就是我真正的要毫无罪恶，我要对付自己，我就要对别人宽厚宽恕来对待别人。怜悯的意思就是看见人需要的时候，我就要把他所需要的给人，要关心别人，像胜过关心自己，要这样的关系。公义怜悯代替了伪善自欺，不然的话，那你这个禁食不过是个伪善，而且是自欺。为什么叫自欺呢？以为自己很好，实际呢上帝说我根本不悦纳，不但不悦纳，神是憎恶的，神是看来是神根本不喜欢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得到这样的敬虔的道，让我们追求神所喜悦的公义怜悯，那一定祷告蒙应允，能够发光而且复兴。好，现在我们看最后还有两节，13、14，那这两节圣经是谨守安息蒙福乐，谨守安息蒙福乐，这段也写在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得罪神以后，身体被掳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守安息，不守安息日。安息日是十条诫当中的一条，也是敬神爱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。是在旧约里特别讲的要守安息日，在建造会幕以前也提到你们要守安息日，讲到神叫他们守节的时候，首先就提到要守安息日。但是呢，以色列呢可能外面守了个日子，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明白守安息日的它里面的最要紧的意义是什么。为什么要守安息日？那首先是纪念神的创造，因为神六日创造千里万物，第七日 神就安息了。神安息，神称这一日为圣日，所以神也要人和他同享这个安息，也要尊重这一天。神，这个立这个安息日也是为人预备的，叫人不要一年到头老忙，让人第七天就要安息，就是你要享受神给你的一切福乐，你要让你的土地儿女甚至牛羊你的生畜都要安息。你比如有人有这个奴隶啊，奴主啊，奴主他叫人干活，他没有休息的，他一年到头老人干活，你这个让人吃不消啊，那就是这就是恶来，用恶来对待苦待人，不是人家家的。神要人享受安息，这里有很多丰富的意思在里面，就让我们要怎么样，要尊神为圣，要敬神爱神，还要爱人，还要关心别人，要别人和你一同来享受安息。那这些做什么呢？根据旧约，我们先说旧约啊，根据旧约的这个律法里规定，安息日神规定他们要加倍的献祭，加倍的侍奉。比如说平日他们要献两只，早晨一只，晚上一只，要献燔祭。但是安息日的时候，神说你要另外再加上两只，这就说明你在这一天你放下一切的劳苦，你要更加倍的来服侍主，来奉献，来与神联合，来侍奉神。这个是守安息日的意义。在以色列人呢，后来到耶稣的时代更不得了了，他们完全是这个日子，这个日子不能够什么，不能够这个许多的事是不能够做，那都是皮毛外面，不是追求实际。所以你做门徒啊，安息日去做卖力了也不对，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也不对，所以耶稣就指责他，耶稣就不听他们那一套。耶稣说安息日是救人，是害人，哪一个可以的呢？这安息日行善是对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我们读这个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今天是新约时代的圣徒，所以我们要理解安息日对于今天新约时代的圣徒，我们应该怎么理解。我们不是守安息日，因为这个是旧约，安息日是现在的礼拜六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守礼拜六，所以安息日会是错误的，他们可以说是异端，因为他们把守安息日和不守安息日这个问题和得救联系在一起，和基本的要道啊，他们都是违背的。他说你不守这个安息日的话，你安息日如果你买东西，安息日如果是你去做工是什么的话，那么你就是不能得救。所以安息日会啊有这么一个异端，是吧？我们不是守这个。那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，我们应该怎么呢？所以说安息，在根据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安息有两种，起码有两种。第一种就是纪念神的创造的安息，就是旧约讲到的，我们当然也应该纪念，但是呢你不需要守这个日子。那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另一个安息日为我们预备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纪念神救赎给我们带来的安息。救赎的安息就是主耶稣死里复活第七日的第一日，耶稣复活了，所以我们要纪念主，要纪念主。所以教会传统也是这样，根据圣经也是这样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要纪念主，要纪念主。对，那这一天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遵守这个日子，但起码在这一天我们要分别为圣。所以这里就提到了，你要什么呀？谨守安息，你才蒙福乐。谨守安息要除掉什么呢？除掉三个思，三个思实际就是一个思，就是一个私心在里面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三节圣经，不是和我们没有关系。虽然我们不是守旧约的安息日，但是我们今天主日也应该格外的侍奉神，尽量不要在这一天犯私事，为自己奔忙。所以这里说，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这个小字是什么？大家看看，谨慎你的脚步，你要谨慎你的脚步。我们的脚步什么？狂奔乱走。安息日特别有的人，澳门呢，他们说香港澳门很多有些人是这样，上午做礼拜，下午去跳舞，下午去赌博，澳门人赌博最厉害，下午去赌博，那你就要谨慎你的脚步。你不是说早晨我去敬拜上帝，我毁了毁了良心，反正我做礼拜了，我对得起你，等到下午呢去跳舞，去赌博，去玩乐，这你就要谨慎你的脚步。也有人呢专门在这一天忙碌自己的事情，也不好，因为你这一天就忙乱，你心不够安静，应该多一点的亲近神，带你全家来敬拜神，一同来数算主的恩典。所以这里说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 你不去忙忙碌碌，有人就是以忙碌为乐。你看我干出这个来，这个是我做的，那个是我做的。你要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。神安息，我们也要安息；神喜乐，我们也与他同乐，与他同享安息。而且尊敬这一日，这就是尊神为圣的。你特别敬拜主，你要尊神为圣，不要顾自己忙自己。下面有三个不要：不犯什么？不犯自己的私事；第二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；第三，不说自己的私话。哎呀，我们有人看到这好严格呀，不得了啊！真的，什么私事、私意、私话，哪个没有？但是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严格的要。远的拜访，多一点为人祷告，多一点的彼此交通，在主的面前彼此勉励，一互相作践的。我想这个比你去办私事，你去随私意，你去说实话好。办私事那就是自己的事，非要在这天来做啊，自己属于自己的事情，不是教会的事情，是你个人的事情，是吧？随自己的私意，那就是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私意，自己心里的打算，我要这样，我要那样。私意就是自己的意思，不说自己的私话，那更厉害了。说话都要注意，我们不要说私话。什么叫私话？从老丈人出来的话，我想都是私话，是吧？从自己里面出来，那一切都是离不开个人的利益嘛。这些都要拿掉，除掉三个字，那底下呢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，那你心里面哪了喜乐平安？以神为乐，以神为乐的人就是尊重神。尊神为圣，他不敢轻慢神，他不敢冒犯，而且你这个也是活在他的那个安息的自由里面，不是被捆绑，乃是你该什么叫乐，这个喜乐的意思。以神为乐是出于甘心乐意，如果勉勉强强那还叫乐呢？那叫苦，它不叫乐。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苦，你要当作乐。而且神也从来不勉强我们，让我们自己去甘心乐意去追求。到这个地步，那你就真的以神为乐。就是说，神所喜悦的就是你所喜悦的，以神为乐就是以神为满足。神乐就是我乐，爱他所爱，恨他所恨，这就是以神为乐。让我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整个改变了，就是随从神，不随从自己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下面有两个允许，下面是两个允许。如果你真的守安息日，那今天来说，我们要尊重神。应该说我们每天都要守安息，守安息的意思就是不做自己的私工，自己的工完全不要努力挣扎，完全凭信心靠主来遵守主的道，这个就是你守安息的意思。每天都应该守安息，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以耶和华为乐，下面呢，他就使你第一称价地的高处，使你生命高升。称价地的高处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让你蒙保守，让你不是活在地上，乃是活在天上，活在最高的地方，称价地的高处。就是说你不再被主地的罪恶的势力、魔鬼的引诱、撒旦的试探、各种的这个私欲、罪恶所什么所牵累、所捆绑、所干扰，你不受这些影响了，你的灵性完全在上面，不在下面。你说这个是多么蒙恩呢？撑下地的高处，一个人在高处，你就是，你看那个老鹰飞到高处，你说什么能够把它打下来？打不下来的，什么会搅扰它？不能再搅扰。所以保罗说，从今以后什么都不能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，耶稣基督的印记。你撑下高处，这个高处的意思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33章，大家听我念就行了。怎么样？你住在高处，住在高处就是15节，然后16节就是让你住在高处了。15节就是一个条件。14节的末了我们可以这么念，14节的后半句大家听我读：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？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？下面说行事公义，说话正直，憎恶欺压的财力，白手不受贿赂，再也不听流血的话。这里一共有6条，你要真正去做，就是毫无罪恶，追求公义，你这么憎恶一切的罪恶，你闭眼不看，你再也不听，你这样的做的话，第6节大家念，他必
高处，它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，它的粮必不缺乏，它的水必不断绝。那么你就是生命高升，生命高升。当然这里还讲了你是非常丰富，你不缺乏，有粮有水，有的话有圣灵的活水不断的在你里面。所以称下地的高处是指着你真正的除掉私心，离开罪恶，恨神所恨，爱神所爱，一定称下地的高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。什么是雅各的产业？在生命记33章第四节告诉我们，神把他的律法作为雅各家的产业，就是主的话。我们记住啊，这个产业是指的主的话。你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，雅各的产业是什么？生命记33章第四节，我们没工夫去找，大家自己去看就知道。神把他的律法作为雅各家的产业，就是说神要用他的话来养育你，那就是使你不但升高，而且使你丰盛，又升高又丰盛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同时在这个诗篇119篇的第111节也提到，主啊，你的法度就是你的话，是我永远的产业。主的话是我们永远的产业，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把主的话当作我们的产业。那么这个产业呢，能够养育你。什么叫养育啊？是你得饱，是你丰盛，是你那个健壮，是我们生命能够什么呀？能够上升啊，又上升又丰盛。这就是最后的一句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那就是强调以赛亚的意思，说这不是我说的，谁说的？不是先知的话，先知是传神的话，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所以我们要留意啊，神的话，这个宝贝的允许。所以最后一段就两节圣经，就是你谨守安息，蒙福乐。你这个福乐多么大，神说我使你升高，我使你丰盛。那这样的人一定是魔鬼也打不着你，什么都不能使你犯跌，因为你活在主的话里面，你活在神的宝座前，是你称下地的高处，最高就是神的宝座。我们活在主的面前就蒙恩典，但是我们要谨守安息。那我们要明白这个意义，今天不是拘守某一个日子，那当然我们在主日应该格外的敬拜神，加倍的来侍奉神，这个你一定蒙福，而且带领儿女都应该这样，不要趁着主日嘛，就是特别的玩乐，特别的为自己，就不好，就不好。那我们除掉一切的私心，你尊重神，你每天都守安息，每天活在主的里面，放下自己的功，进入一切的安息，一定蒙恩。所以最后我们就看一处圣经，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，讲到这个安息的意义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就是说这个安息是我们每时每刻要活在安息里面。一个人遵守主的命令，你就会安息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，第11点，所以
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信人的样子
跌倒了，学不信什么样子就跌倒。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。就是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告诉我们，你要进入主的安息嘛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信从。不要不信从，许多人不信从，努力挣扎，所以他不能够进入安息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功，那我们才能够竭力进入安息。我们不要自己忙忙碌碌，乃是尽了自己的功。就第10节，我刚才忘了念了。第10节，因为呢，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。什么叫自己的功？自己努力挣扎。有的时候你挣扎了半天呢，其实都白做了。你不如啊，你完全放在主的旨意中，在主旨意中做功。正如神歇了他的功，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我们就一定享受神所允许给我们的福乐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了。今天整个的圣经就是求主让我们除掉一切的伪善之心，让我们真正追求主所给我们的那个公义和怜悯。最后一段就让我们要追求安息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福乐。好，我们大家同心祷告，我们一同祷告，求主祝福他。我们也为师弟兄感恩，他今天能够来我们中间。求主继续医治啊，使他完全能够的康复。我们一同祷告。